月五日，聚宝盆。
初五这一天，商店要开始做生意了，商人都大放鞭炮庆祝开市。小朋友，你看见他们贴在店里的财神画片了没？你去仔细的看一看，上面一定有一个很好看的聚宝盆。聚宝盆是我们中国人用来代表财富的。今天见面要先说声恭喜发财。我们来说一个聚宝盆的故事。明朝初年，在南京有个捕鱼为生的年轻人，名叫沈万山，他的生活十分贫困，但是经常把捕来的鱼送给比他还要穷的人吃，因此得到街坊邻居的赞扬。有一年冬天，雪花飘了好几天，到了过年还没停下来，眼见厨房里除了一小碗米之外什么也没有了，沈万山心里着急起来。他对妻子说，
如果天再不放晴，那只好冒着风雪去捕鱼了。
过年的那几天，邻居们都舒舒服服的，沈万山却撑着小船，一个人冷清清的在秦淮河上捕鱼。天寒地冻，鱼儿都躲到深水里去，一条鱼也网不着。就这样，他在船上过了一天一夜，天色渐渐亮了，远处传来放鞭炮的声音，还夹杂着锣鼓的喧闹。沈万山又饿又累，冷得几乎要倒下去了。可是他想，
新年新希望，再试试看，也许会有个好的开始。
于是又重新振作起精神，满怀希望地撒下了网。想不到这回手上的网意外的沉重，
这一下子一定是捕到大鱼了。
他兴奋地把网拉起来一看，网里只有一个黑漆漆的瓦盆。沈万山不禁大失所望，随手就把瓦盆往河里一丢，再撒下渔网。等他再拉起网来，出现在眼前的仍然是那个瓦盆。他把瓦盆一丢，心想，
真倒霉，让我换个地方下网吧。
他把船划向很远的下游，拉起网来，怪极了，居然还是那个破瓦盆。他拿起这个看起来毫不起眼的瓦盆，叹了口气，
也许是你与我沈万山有缘吧。
他干脆不捕鱼了，抱着瓦盆就回家去。沈万山的妻子听到丈夫回来了，急忙从后院跑出来，欢喜地告诉他，
万山呢，你快来看呢，我们有一只鸭子了呀。上个月我不是帮张奶奶绣了件衣裳吗？昨儿个晚上她送来了一只大肥鸭给咱们过年呢。
沈万山听完了也挺高兴的，他说，
我捡了一个瓦盆回来，正好啊，可以给鸭子装食物啊。
晚上夫妻俩喝完了稀饭，把剩下的一点米倒在瓦盆里喂鸭子，就早早休息了。第二天早晨，他妻子到后院一看，奇怪，瓦盆里竟盛了满满的一盆白米，鸭子也吃得饱饱的。他起初以为是沈万山向邻居借了米喂鸭子，喂过了头，倒了太多米，于是他就把多余的米收起来，只留下一小把够鸭子吃的。到了晚上，他发现瓦盆里又是满满的米粒，忍不住进屋来对沈万山说，
万山呐，鸭子又吃不了那么多米，何必浪费粮食呢？
我并没有喂东西给鸭子吃啊。
两人走到后院，发现刚才只剩下的一点点米粒又逐渐满了出来。夫妻俩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惊奇的说不出话来。沈万山想起传说中的聚宝盆，无论放进什么东西都会越变越多。
对，
他连忙翻箱倒柜，找出全家仅有的一枚铜钱，丢进瓦盆去试一试。过了一会儿，铜钱果然越来越多，装满了整个瓦盆。这个看起来不起眼的瓦盆，真是传说中的聚宝盆呐。 夫妻俩兴奋得睡不着觉，第二天一早就用铜钱去换了银子丢进聚宝盆，得了许多银子之后，又拿它换了金子、珊瑚、珍珠、玛瑙这些宝贝。沈万山夫妇就靠着聚宝盆成了大富翁了。沈万山虽然过着富裕的生活，却没有忘记贫困时的朋友，常常周济需要帮助的人。同时他对地方上的事情也非常热心，不但捐出许多钱来修筑道路，还建了许多茶亭，免费让过路的旅客歇脚喝茶。日子久了，只要一提起南京秦淮河边的沈万山，没有人不竖起大拇指表示钦佩的。后来连皇帝也知道了他的富有和善行。这时候明太祖正想把南京城修成一个坚固的石头城，正在为这笔庞大的经费伤脑筋。他想起沈万山是城里的首富，就请他负担一半的费用，并督导一半的修建工程。要用沉重坚硬的花岗石修建城墙，工程十分艰巨。沈万山花了一大笔钱，请来很多工人，才完成了他那一半工程。明太祖看沈万山这么富有，就派人刺探他的财富来源，终于查出了聚宝盆的秘密。于是明太祖招来了沈万山，问道：
听说你有一个聚宝盆，不论放进什么东西都会变出满满的一盆，是不是有这回事啊？
沈万山不敢隐瞒，就把过去捕鱼时网到聚宝盆的事向皇帝报告。明太祖听完了后瞪大了眼儿，掩不住高兴的表情说：
现在天下刚刚安定，需要很多钱来建设，你把聚宝盆借给我用一段日子，好充实国库。
沈万山心里明白，皇上是想把聚宝盆占为己有啊，但是他不敢违抗，只好把自己心爱的宝物献给了明太祖。明太祖兴高采烈地把聚宝盆捧进宫里，急忙找了个夜明珠放进盆里，就坐在旁边守候了一夜，看着珠子从一颗变成两颗、四颗、八颗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终于有了满满一盆晶亮美丽的夜明珠。明太祖实在太高兴了，他顾不得一夜没合眼，抱起了聚宝盆，急着想把这件事告诉他的妻子马皇后。没想到他的脚刚跨进门槛儿，就绊了一大跤，只听见咣当一声，盆子摔破了。霎时只见一地的夜明珠在瓦片堆里滚过来滚过去。聚宝盆破了，他的故事也该结束了吧？不，你可知道现在南京城的南边城门为什么叫做聚宝门吗？据说这就是因为当时明太祖怀着懊恼的心情，把聚宝盆的碎片埋在南门下，所以才这样取名字的。沈万山的故事也因此随着南京城的聚宝门传到今天了。